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22到33节。这段经文有点长，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结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以弗所书是一本讲教会的书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保罗给我们看到教会的真理是如此的高，是如此的深，尤其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，从神的角度来看教会。而第4章到第6章呢，就讲到教会生活的实践。保罗又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该怎么样行事为人。4章1节，保罗就先提醒我们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典相称。接着从4章2节到5章21节，保罗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一面，而从5章22节到6章9节就让我们看到家庭生活的那一面。在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因此保罗先讲夫妻生活，就在22节到23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，我想圣徒们都很清楚看到保罗其实讲了两个主题，并且这两个主题是交叉陈述的。一个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，他们该怎么样相处，另外一个是基督与教会，他们是丈夫与妻子相处之间最终极的榜样。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分2天来读，今天我们重在讲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而有关基督与教会的经节我们暂时搁在一边不做发展，明天我们再专心来看这个主题。22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一般我们都讲夫妻都是从丈夫开始再到妻子，当保罗来教导家庭生活的时候，他却是从妻子开始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为什么保罗先从妻子开始讲起呢？很可能当年在伊甸园是夏娃先被蛇引诱，夏娃没有守住他帮助者的位分，夏娃出头了，以至于被蛇引诱而带下人类的堕落。虽然亚当作为丈夫，他也需要承担犯罪的后果，但是夫妻关系之间的破坏起源于夏娃的出头。因此当讲到夫妻生活的时候，保罗先来告诉妻子，做妻子的你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在现代的社会，女子受了和男子一样的教育，他们有一样的学识，有一样做事的能力，也给自己独立的生活。因此现代女性经常以为顺服丈夫是一种落伍的观念，是男女不平等的象征，甚至于 有人还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来到教会。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。在当初神的创造中，男女在身份上、在价值上、在尊严上是完全平等的。不一样的，神给男人和女人的目的、功用和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目的和这个世界的潮流分开。在神永远的旨意中，他创造男人和女人，目的是不一样的，功用是不一样的，要他们扮演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。这里讲到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，不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中可以任什么样的职位，可以有怎么样处理事情的能力。在世界里面的功用和地位，男女之间不会有区别的，也不应该有区别的。但是从永远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能够得到的职位，能够拥有的能力，能够得到人的赞赏，这些在永远面前都是不值得一提的。而保罗在这里，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是告诉在教会中的圣徒们，做妻子的姊妹要顺服他们的丈夫。保罗特地加了一句，如同顺服主一样。来到教会中，世界里面的地位身份都要全部抛开，在教会中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都要来顺服主。比如说有一位弟兄，他在世界里面是大公司的一级主管，他来到教会，他是一位弟兄，他和其他的弟兄一样扫地擦桌子，不因他在世界里面有高的身份，在教会中就会受到不一样的待遇。照样的，姐妹很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个中级主管，下面还管着好几个男同事，但是他来到教会，他就是姐妹。教会中不管是弟兄和姐妹都要顺服主，这是在永远里面的关系。因此保罗提醒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一样。我不知道圣徒们有没有发现，保罗其实在这里蛮幽默的，他特别加了一句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也提醒姐妹们，通常都会有一个通病，总觉得别人的丈夫比较好，比较优秀，因此不难顺服，而自己家中的那口子毛病一大堆，实在不容易顺服。但保罗不容许这样的借口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不要把你的丈夫和其他人的丈夫拿来相比。接着23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23节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在神的计划里，丈夫就是妻子的头，这是神的设计。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，神是先创造了亚当，造亚当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神用地上的泥土形成一个人，然后吹一口气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字叫做亚当，亚当就是红土的意思。但另一面，神创造女人就没有那么容易，神必须大费周章，神要先使亚当沉睡，然后从他的肋旁拿出一条肋骨，根据男人的需要建造出一个女人，然后再把她带到亚当面前。亚当一看太喜欢了，就称她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并且给她起名叫女人。根据神创造的次序，原来夏娃是出于亚当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亚当是夏娃的头。因此今天在夫妻之间，丈夫做头和丈夫的学识和丈夫的能力没有关系的，这是关乎神的旨意、神的目的和神的计划。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照样的，教会也是出于基督，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保罗在这里特地又加了一句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所以基督和丈夫做头， 在神的设计上是一样的，因为没有亚当就不会有夏娃，没有基督就不会有教会，是次序上的问题，而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。所以在做头这件事情上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保罗这里特地加了一句，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这一点就不一样了，丈夫不可能成为妻子的救主。因此保罗在这里也埋下一个伏笔，丈夫对妻子永远不可能达到基督对教会那样的地位，这一点我们先放在一边。24节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因为基督是头，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，照样的丈夫是头，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。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，保罗的话一针见血把最重要的事情提了出来。原来妻子对丈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丈夫。从25节开始就开始讲丈夫那一面了。25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丈夫要爱妻子，爱到什么地步呢？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基督爱教会，爱到为教会舍己。同样的，对丈夫的要求也要为妻子舍己。这里我们看到男女平等的一面，圣经中不只是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同样的他也要求丈夫，对丈夫的要求是更高更严格的。丈夫要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为妻子舍己。顺服和舍己哪一个难呢？当然某些程度上来讲，顺服也是舍己的一种表现，但舍己讲的就更全面了。今天在教会中夫妻之间有争执，教会的教导大家都知道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大家听了也都做不到。在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妻子就会说他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就会顺服他。丈夫反过来就说，他若先顺服我，我自然会爱他。那到底妻子要先顺服丈夫呢，还是丈夫要先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呢？我们再回到基督与教会比喻，是耶稣先舍了自己，他死而复活之后降下圣灵才产生教会，当然是基督先为教会舍己，以至于教会能够顺服基督。照样的，在今天家庭生活中，丈夫要担起做头的责任，要先爱妻子，愿意为妻子舍己，这样自然妻子就会顺服丈夫。接着26节27节，保罗就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怎么样为教会舍己的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两节基本上讲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，明天我们再来细讲。今天我们先看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。28节，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基督怎么样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保罗说丈夫也要一样的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，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保罗在这里也点出男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自己，所以对丈夫的要求是要他去学会爱自己的妻子。或许我们会问，保罗为什么不说妻子要爱自己的丈夫，而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？其实这和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就给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本能，爱对女人来讲是非常自然的，她根本不需要学习，她就会的。爱不仅是女人的本能，女人在爱中还有很大的包容力，所以神才把生儿育女这样的职分托付给女人。女人一旦生了孩子之后，很自然的她就爱她的孩子，不需要学的，是她本能里面就有的。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不是她爱的男人，其实这问题不大，因为女人的爱满了包容力， 一段时间她就会学会爱这个男人。女人的难处不是爱，而是顺服。亲爱的姐妹们，我在这里说一些题外话，是我个人的观念，只是给你做个参考。就是有智慧的姐妹都会选择嫁给一个爱你的弟兄，而不是去找一个你爱的弟兄。当然最好的情形是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但这样的事不常见。退而求其次，宁可嫁给一个爱你的人，不要勉强去找一个你爱的人。这是题外话。相对于爱是女人的本能，对于男人这就不是本能，这是需要学习来的。男人比较自私，他的本能就是爱自己。所以保罗告诉弟兄，你要学习爱你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身子一样来爱你的妻子。如果你爱你的妻子，就好像你爱自己了。接着29节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保罗这里是指着弟兄或指着男人讲的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。保罗深知到每个男人都爱自己，都爱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。俄版翻保养顾惜非常的文雅，反而让我们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。英文就很直接，就是 nourishing and cherishing。 保养就是 nourishing， 就是要吃好的，吃有营养的，吃补的，讲到我们从里面来照顾我们的身体。顾惜呢，就是把身体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，让它被看顾得很好。顾惜是比较是外面的。一个男人锻炼身体来讲，保养就是他吃了一大堆含高蛋白质的营养品。顾惜呢，就是每天到健身房加强锻炼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基督对教会也是保养顾惜，但基督怎么样保养顾惜教会呢？我们明天再特别花时间来看。接着30节，保罗就说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基督保养顾惜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而每一个圣徒是他身体上的肢体。这一节的细节我们也明天再看。接着31节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保罗在这里又回到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一句话其实就是结婚的定义。在创世纪2:24节，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看得非常高兴，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要称她为女人。接着那里就有个结论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在人堕落之前，神给婚姻下的一个定义。耶稣在地上尽职，法利赛人来问他关于休妻的事，在马太福音19:4节。到福音耶稣也是引用创世纪2:24节的话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要真正认识婚姻，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关于婚姻的定义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。这和中国人的观念不太一样，也因此在中国人的婚姻中，很多时候因为双方父母的介入，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婚姻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离开父母，不只是空间上的离开，也是心理上的离开，这样你才能够合适的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婚姻关系中，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它不能够受双方父母的影响，必须两个人真正的完全合一，这样才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。这里讲到离开父母，是说从此就不管父母了，孝敬父母也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教训，是摩西十诫中的第五诫，并且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但这里讲清楚的是，人和父母是一种天然生命传承的关系，你要孝敬父母，但是在夫妻的婚姻关系上，这是另外一种更亲密更紧密的关系，因为你要与妻子完全的联合，这时候就不能有双方父母来的影响。接着32节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一节也有很深刻的属灵含义，我们明天再来细看。 33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保罗再重新提了一次，在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中，神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而妻子呢，要顺服丈夫，要敬重自己的丈夫。这是神对婚姻的命定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和谐的婚姻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敬重丈夫。虽然是简单的吩咐，但我们承认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都很难做到，求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。就像保罗在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，交叉的提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一方面基督与教会是我们的榜样，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，除非有从基督来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些简单的吩咐。因此我求你特别祝福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，赐下足够的恩典，大家一同来学习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在家中我们能够实践，在教会中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实际见证的彰显。祝福教会中每一个家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